前，我们真的愿意好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主你的跟前，来好好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虽然外面的天气不好，但是我们里面能够有主你的公义的太阳的照亮。我们愿意主你在我们的心中照明一切的黑暗，也让我们能够亲近我们的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曾经有人用三个英文字母来英文字来去形容这个时代，第一个是 hurry， 然后 worry， 然后就 bury。 hurry worry and bury， 我们忙碌，我们忧虑，然后直到我们喘最后一口气为止。那这种叫做忙碌忧虑症，如果要加一个叫忙碌压力忧虑症，这个症状很多时候是在文明的社会，也在我们都市的里面经常有。我们知道科技的发达带来我们很多前所没有的方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科技的发达应该省我们很多时间才对，是不是？应该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忙才对啊！不知道为什么科技越发达我们做事情越快，但是我们就越忙。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呢？我想不通，想不通。这个时代是一个忙的时代。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问安呢，也不问你吃饭了没了，也不问你天气怎么样了，多半都问最近忙吗，甚至不问了，就是不用问题的方式来去问了，就一句就说你最近好忙哦，那就是一个 statement， 不是一个 question。 那么大家都忙，不忙的人呢也要靠近潮流也要忙，所以叫无事忙，找一些事来忙。所以大家呢都在读忙经，然后切出忙工。然后你知道这个时代有一个新的偶像，这个偶像叫做忙神，忙碌的神，就是向忙来去看，总而言之就是忙。那如果问你为什么忙呢，不知道为什么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太知道我们在忙什么。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说上班族的特色几个，第一，每天都看两样东西，公司的电脑荧幕还有家里的电脑荧幕，每天都看，然后不停地看手机，看有没有人打电话来，又或者是不停地看电脑里面的那个邮箱是不是有新的电邮好像患了一种叫强迫症，一定要看，不看好像浑身不自在。然后进电梯了以后就不停按那个关门的那个，一不停按，是怕为什么他关的没有那么快。经常跟朋友说找时间出来吃饭，但是总是找不到时间。睡觉之前呢要设定几个闹钟的机制，然后工作的时候想放假，放假的时候呢想工作，一下子就忘了下一步要做什么。这个叫做上班族的特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症状，如果有你的忙碌压力忧虑症就在你的身上发动，这个就是症状。轻的时候这个症状会让人六神无主，你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好像很多事情又不知道怎么来去办完它，然后也不知道从哪一个开始，总而言之呢心里面就是很不踏实。那严重呢，严重的时候就会气口冒烟， 气孔冒烟的意思就是说，连旁边的人呢，靠近你的，他们都被你的烟啊、哦、来去烟到，来去熏到。这个叫现代人的都市病。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哈、哦，这个是现代人才有的一个病啊。其实耶稣时代就有一个人呢患了这种病，那可能他自己不知道，又或者是只是一下这个出现，不是一个经常性的。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第42节，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事后，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要看看忙碌忧虑症的三个症状在马大的身上。主耶稣他有一次经过，他要进耶路撒冷，然后他要经过伯大尼。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他所爱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有三个成员，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这一段的经文，但是你有没有从一个忙碌压力忧虑症的这个角度来去看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看看马大，他是耶稣所爱的，他知道耶稣要经过那个村庄。那当时候啊，没有电话，没有电邮，我相信耶稣也没有差遣这些信差到前面来去通知，所以我相信马大知道的时候已经是耶稣进了村庄了。所以他是耶稣所爱的，接耶稣到自己家里来。弟兄姐妹，我问你了，一个传统的东方的女主人接一个自己所尊敬的夫子到自己家里，最好用什么来去招待他呢？啊，食物，最好是用食物，我们中国人应该都知道了，比较明白了。招待他到我们的家，如果不摆上食物，有一点不敬，对不对？就算自己没有钱，也要用自己的手工那个这个功夫来去接上去。所以我相信马大是知道这个消息是临时的，他邀请耶稣到自己的家也是在很短促的时间要预备东西的，所以他在各样的事情的忙乱预备的当中压力很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心里忙乱，心里忙乱。弟兄姐妹，忙可以吗？我觉得忙可以的。有一句话说， If you want to get something done, give it to a busy person. 如果你要想做成一件事情，你就给一个比较忙的人。你不要以为有一个人呢、啊，哎，他什么事都没不需要做，他现在是在那边很空闲，那你觉得他那么多的时间一定可以把你的事情做得好？错。为什么？因为他不习惯做，当拿到你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从何来入手，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他要花的时间会更多，那最惨的可能把你的事情都搞砸了。所以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好，应该要找一个比较忙的人。 忙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马大他现在的问题是忙乱，是忙乱。什么叫做忙乱呢？忙乱这个字就是注意力被分散，不能集中。 To be pulled in every direction, distracted. 所以他太多事情要他注意，所以呢他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有三个小孩，昨天晚上跟你们谈了我的大女儿，她产后有遇到忧郁。那我还有两个儿子，他们呢第一个跟第二个差五岁，然后第二个跟第三个差两岁。他们在成长的过程 teenager 的时候是在美国，他们在这边长大。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孩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小孩是这样，有书桌他不用的，但是趴在地上，然后电脑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满地都是他的东西，然后呢就在那边打电脑，然后呢又开了很多视窗，然后呢又 email 什么，又跟这个聊天跟那聊天，然后呢在他的房间里面就放那些的音乐，那些音乐呢也不是那种什么轻音乐，不是什么 classical 的，都是蛮有节奏的。然后一边听音乐一边跟人聊天，然后甚至打开电视，然后一边在那边做功课。那我就没有办法想象他怎么可以做功课，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这个人呢是 one track mind， 我要专心做我就只做一件事情。但是好像他们这些 teenager 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这样你怎么做功课啊？那他们的典型的回答是这样，他说 Daddy don't worry I am a multitask person。 你们的小孩是不是这样的？也是啊。哦，我看到你们好多人都在点头。这个世界有没有多功能同时进行的人呢？我相信有，真的有。我看过，我特别佩服这些姐妹们啊！哇，姐妹们呢、啊，我真的很佩服她们。有一些一边炒菜，一边看电视，一边拿着一个电话在那边，然后呢，一边就看着小孩做功课。那这个不是 multitask 是什么？不过呢，如果那些事情要求职数比较高的，我告诉你啊，你最好就不要 multitask， 不要。所以现在呢，New Jersey 我们加州啊，很多很多地方啊，都已经通过了这些 rule 就是一边开车不能打手机。最近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Yahoo 有一个在 Michigan 的一个女人呢，一边 text， 一边在那个 Michigan Lake 那个旁边在那边走然后，一个不小心，嘣就掉下去那个湖里面了。所以不能太相信自己的 multitask 的功能。如果这个要求质量比较高的，你就最好不要 multitask。我相信马大他现在就在 multitask， 因为他事后的事多嘛，圣经说的。但是他应付不来，心里就忙乱。当一个人心里忙乱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有时候 it will get the worst out of you， 你的里面最不好看的那一面有时候就会跑出来的。因为你很 frustrated， 你没有办法能够面对你自己的这些种种的压力。这个是第一个。弟兄姐妹在侍奉，在工作，在走人生的道路，我们也要小心，有时候也要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要忙到一个地步乱掉。当然有时候自己 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不过当你开始知道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好，我觉得他第二个问题呢，你如果注意哈，圣经说他就进前来对主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当天只有马大一个人在家里，他无论怎么样忙，忙得怎么样乱，我相信他也只得认了，对不对？也只自己一个人在家，这也没有别人可以靠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我在忙，有一个人应该忙，他不忙，竟然坐在那个地方，你觉得这个气不气人呢？啊，气不气啊？这个是自己的妹妹，这个家也是她的，为什么我一个人忙，忙得不可开交，她竟然坐在那边就听耶稣的讲道，无动于衷？你觉得如果你是马大，你会不会气啊？你会气啊？譬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么样，很多教会啊，聚会完了都大家一起吃饭啊，也有甚至不吃饭啊，有时候也很多的点心。你知道中国人的教会就是这样。然后譬如说礼拜天下午，你是教会的执事，你要走之前，你看到哦，厨房里面呢那个碗呢、盘呢一大堆都没有洗，没有能理，整个教会就好像只有你是最后一个，那你又是教会的执事，那怎么办呢？啊，只得就在那边乖乖的就洗了，要不然呢，不知道过了礼拜一、礼拜二哈，就变怎么样？所以出于责任，你就去洗碗了，洗这个盘了。哎，当你在洗的时候哈，有两个也是执事的同工啊，就进来了。那你心里想哦，哇，好了，这个就可以快一点了。哎，他们进来不是要帮你忙的，他们两个哈就找到一个桌子，然后两个椅子就坐在那边聊天呢。他跟你嗨了以后就坐在那边聊天呢，然后他们聊的也不是什么公事，就在那边聊，你心里就觉得怎么这样呢？所以呢，洗碗的时候也洗得特别大声一点，就哐哐这样洗，他们还是没有看到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啊？如果他们两个不进来啊，你好好的，他们两个一进来了，你心里就不平衡了。这个出于什么心态啊？跟人家比较。我们中国人说人比人就气死人，人比人就气死人。我觉得马大跟玛利亚啊，这两个他们有一点沟通不良。其实很多人际关系、同工关系、夫妇关系，很多的问题产生就是因为沟通不良，你同意吗？我相信他们两个没有讲好。那我也相信玛利亚并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我也相信，因为她是爱主，她是一个敬虔的女孩，所以他应该不会懒惰。我相信马大有一个前提，就是耶稣难得来，那下面呢他就怎么样，你们补上去。他的前提是耶稣难得来，下面呢他就怎么样，煮一顿或者是预备一些的东西好好招待他，这个是他下面的那个补上去的。玛利亚呢，他前提应该也是一样，耶稣难得来，那下面呢就怎么样，好好听他到底耶稣心里有什么话要讲。两个人哦，他们 彼此之间的想法很不一样，所以没有好好沟通的时候，这个姐姐呢就觉得这个妹妹呢故意不来帮忙，就产生问题了。我牧养教会24年，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开会的时候啊，有一些的同工之间的那些的意见不合啊，其实大家都是为教会好的，你同意吗？同意啊。我为教会好，所以应该这样做。他呢，他说我为教会好，应该这样做。我为教会好，应该这个建堂，现在不够做。为了能够发展神的国度，能够好好的开展，应该建堂。那么另外一个说，为着教会的好处哈，现在不是建堂的时候，那这个就有的谈了。所以很多时候就开会就是谈这些的事情，谈来谈去哈，如果大家有一点的这个共识的话，那可能比较快一点。马大玛利亚他们的问题是 typical 我们今天的同工问题，我们的人际问题，也是我们的夫妇婚姻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跟人比较，然后就会觉得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只有我一个热心，其他的人都不热心？这个不公平啊。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这样热心，其他的人都不像我这样热心？那人家有人家的那个样子，但是我就是看不习惯，为什么他们不都好像我的样子？一跟人比较哈，就会加剧这个忙碌、压力、忧虑症的这种的病症，所以要小心。第三，他再加了一句，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不在意吗？为什么玛利亚可以坐在那边听耶稣讲道？是谁造成这个局面的？是谁？耶稣。如果没有耶稣，你站在他那边，没有耶稣，你壮他的胆，他怎么会这样呢？他不会。所以他下面就说了，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那我现在问你了，是谁吩咐谁啊？路加是客气啊，路加应该这样写啊，马大就吩咐耶稣，叫耶稣吩咐他的妹子来帮助他，这样才对。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口气？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然后他就进前来跟耶稣说，所以他觉得事态严重，所以要跟耶稣好好的理论。他向主抱怨。弟兄姐妹，其实啊，在忙啊，在乱啊，在心里烦躁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来到主的面前，其实是真的。但是来到主的面前不见得就能够自然解决你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同意我这句话吗？玛利亚来到主的面前，她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她带着自己的 agenda， 她带着自己的 solution， 她带着自己的那个支票簿，然后就要耶稣在上面签一个名，全部都是照她的。弟兄姐妹，我问你，马大在来到主的面前来倾诉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呢？他是想到自己， 他想到自己的那个计划被人打叉了，他觉得自己的那个期待没有办法按这个时间来去达到，所以他又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为耶稣纵容他的这个妹妹不让他来帮忙。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带着自己的 agenda， 带着自己的 solution 来，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好，我问你啊，如果马大他来到主的面前，是怎么样的一种的问法你觉得才是比较恰当的？怎么样的一个问法才比较恰当？如果是我哈，我建议这样，我建议说，马大应该这样问：主啊，现在我事情太多，做不完，到底你是希望我也过来一起听到，那完了以后才煮饭呢，还是你觉得现在请我的妹妹来帮忙我煮这一顿饭，煮完我们一起来听到呢？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呢？主啊，请说吧，这样好不好？这样你才心里面才会把自己的心打开，然后让耶稣来说你应该怎么做嘛。你看马大他这种的讲法啊，根本就不容许耶稣有什么的意见的。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那耶稣还有什么别的这个选择呢？没有了。弟兄姐妹，侍奉主是好的，忙碌是好的，忙碌侍奉主到一个地步，让你成为一个三尖八角的人，让你侍奉没有喜乐，没有甘甜，没有满足，然后人家看见你在那边侍奉，看到你的那个样子哦，他就觉得哇，侍奉原来就是这样痛苦的。那我告诉你哦，你最好安静下来，暂时把你所做的现在不要做，因为第一，你做的不讨主的喜悦；第二，你做的不能做别人的榜样，人家看见你啊，人家都怕了。马大他就是他，因为自己神经紧张，然后加上他的心胸狭窄，然后呢又加上他达不到自己的那个期待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痛苦，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弟兄姐妹，今天呢，很多人呢喜欢玛利亚这个名字，不喜欢马大这个名字，是不是？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一个 survey 哈，教会里面呢，如果你问的时候，人叫 Mary 啊，什么 Maria 啊，那个一定比 Martha 的多，一定，你们同意吗？那我不是 scientifically 来做这样的一个统计，不过我的观察，根据我的经验是这样，大家有一个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我们好像对马大已经有一种的定型，就是马大不太好，玛利亚比较好，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定？有没有这种的 stereotype？ 有人有，有人点，有人摇头。我觉得我们应该公正一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马大，有一个玛利亚，每一个人里面都应该有。但是你要了解，不是说不做马大，乃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是优先。在这个场合， 这个时段什么是悠闲。那我现在跟你谈谈耶稣怎么来去处理这个忙碌、压力、忧虑症啊，怎么治疗啊，怎么给处方，让马大能够面对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来看看第四十一到第四十二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其实马大这种的态度哦，耶稣应该怎么样？应该骂他，骂他一顿，这样没大没小啊，来吩咐我。但是耶稣没有，耶稣知道马大的心，耶稣说：“马大，马大。”所以很亲切的一种的对马大来表达他心里面的那种的意愿。你为许多的事思虑，思虑是什么 ？worry， 就是忧虑，为很多事情忧虑。然后呢，烦扰是什么呢？烦扰是 upset， 你思虑、忧虑，为很多的事情来挂心，而以至于你现在被搅扰，心里面很不平衡。四十二节，这里就给马大的一个优先次序，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所以主耶稣他给马大断症了以后，他说果然是忙碌、压力、忧虑症，一断症果然是。所以耶稣说宣判他的这个症状，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然后下面他就给他一个治疗的良方，不可少的这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有解经家说哈，这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耶稣的意思是说只要准备一道菜就好了。那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蛮可爱的，但不正确。因为是为什么？因为他只有一件事，直到下面的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了，所以上下文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不是说不可少的只有一道菜哈，你煮一道菜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他希望什么？耶稣希望他现在要上耶路撒冷。如果你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哈，你就知道耶稣就定睛的朝耶路撒冷，然后第九章就是他路加福音记载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而第十章他就经过伯大尼，现在快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快要在耶路撒冷遇到他最后的要上十字架的那些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希望他所爱的人能够怎么样听听他心里面在讲什么，心里面在想什么。譬如说我们不需要说耶稣的时候，就是现在你跟我，我们在现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好，譬如说你被邀请有一天到一个人家里吃饭，那你就按门铃了，那个家的主人就出来了，然后他就打开门，然后就邀请你进去，然后人不多，就是你跟他，他要请你吃一顿大的，他就说今天煮一顿好吃的给你吃，你就在客厅里面坐一下，等一下我去忙。所以他就跑到厨房了，你自己一个就在客厅了哈。好，那你就在客厅来看看他的那个挂在墙上的照片啊，什么字画啦， 然后看了，哎，他还没出来，然后就在他的那个茶几的下面看看他的这个照相布置啊，什么什么都看了，哎，他还在里面忙，所以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吧，所以你就跑到厨房里面去说要不要帮忙啊，他就说不，很快，啊，又请你出来到客厅。所以呢，你在客厅呢没事做，又再把刚才看过的就再看一遍，然后他还在里面忙。好不容易等到他忙完了，然后他就说：“哎，煮好了，来来，那就带你进去。”那两个宾主就做好了，然后就开始祷告吃饭。哎，吃了不久啊，他说：“你继续吃。”我还有一个在 oven 里面，那我搞好它，然后这个最后一道啊，那你他又跑去了，那你自己一个就在那边也不知道对着什么哈，就傻傻呆呆的就在那边吃饭了。好，好不容易他又把最后的一道菜拿出来了哈，哦，你说这一次应该可以坐下来了吧哈？哎，他吃了不久，哎，就吃完了。他说：“你继续吃，我现在去，还有甜点，还有这个水果。”啊，他又跑去了，然后拿过来了，他也吃了一点点，然后又走了，就开始洗碗了。好不容易吃完了一顿饭。然后时间也差不多了，你也看到他很累了，所以最后你就离开了。你觉得这一顿饭缺了什么东西？好，你们应该知道缺了什么，就是这个主人呢，他就一直忙，他以为啊，把最好的东西预备给你，就是你所想望的。很可能你不是这样想望的，对吧？所以现在呢，在美国有一种叫做 potluck 啊，我觉得很好的 potluck， 什么呢？大家煮自己拿手的那一道菜哈，然后呢，那个主人呢就不必煮那么多。然后主人就可以多一点时间能够陪大家一起来聊天啊，交谈啊。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每一家煮一道菜啊，你可以尝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菜色，也都是他们最拿手的，这个好不好？这个很好。但是现在人呢，忙也是忙得要命啊，所以也没有时间来去煮，都是去什么烧腊店买的，所以一打开七只烧鸭，你没试过？七只都是烧鸭，然后也没有关系啊，那就吃烧鸭餐呢。最少我们的主人不必煮那么多啊，那还有机会可以好好来去聊天呢。所以大家从这个比方呢，你大概也知道了，你大概知道哈，知道什么？有很多的事情呢，你要搞好那个优先秩序。但是我们呢，有时候一头就是照着我们自己所想的，我们一头就栽到我们自己想要做的那个事，我们就根本没有想到对方是怎么想的。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优先秩序。有一次有一个教时间管理的一个老师，他开一个seminar， 时间管理的 seminar， 然后在中途呢，他就把他自己预备好的一些的道具就拿出来，他预备一个玻璃瓶，然后呢拿出来了以后，他就预备一块的石头，他弄得差不多 刚好可以放到玻璃瓶里面去的。然后他放进去了以后，他就跟这些的学生说，现在这个玻璃瓶满了没？满了没？你们说满了没？没有。你怎么做到怎么样 fit 也会还有一点的这个空隙。那个老师笑一笑，就拿了一些的碎石，然后就倒进去，摇好，摇，再倒，再摇，然后所有的空隙都被那些碎石来占据了，已经到了那个瓶的啊这个上面啊，所以没有办法再放了。然后他就问大家了，现在这个瓶满了没？满了没？还没，还没，还可以放什么？先放沙，拿了一瓶子的沙倒进去，摇，再倒，再摇，然后再问，满了没？还没，可以倒水啊。所以他拿了一杯水，然后倒的不能再倒了。那他现在就问了，现在这个瓶子满了没？满了没？没啊，还能放什么？还能放什么？空气是不，你怎么放啊？
盐
啊，盐现在放太晚了。你刚刚放到那个水里面，这个让它先溶了，然后再倒是可以。现在放啊，就好像拿了一些沙放进去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放了，没有了，满了。这个老师就问一个问题，这个实务教材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时间管理的？后面有一个就举手了，他说我懂了，我们人生啊事情很多做不完，但是有时候啊摇一摇啊也可以做多一点。那个老师啊听到他啊这个这样回答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回答，大家哄堂大笑。他说我不是教你怎么可以做多一点，我现在教你怎么样来做时间管理。时间管理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大石头要先放，如果你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都放，然后到最后大石头放不下去，明白他的道理吗？大石头要最先放，然后要剩下的那些空隙你才按着其他的次序来放其他的东西。大石头你没有好好先放，你一开始就把碎石啊沙啊水啊什么先放，到时候石头都不能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人生的大石头是什么，是什么？有人说爬成功的楼梯，那有人说多赚一点钱，或者是多拿一个学位。人生最大的石头就是这些吗？那我现在问大家，不是你讨好我来回答一个标准答案，你真的是从心底底里面来去承认的一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人生的大石头是什么？有什么事是可以讨我们的主的喜欢的呢？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 take our faith seriously， 如果我们看重我们的信仰的话，我们就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到底 神要我的那个大石头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那个大石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怎么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玛利亚选择哪一个福分？坐在主的面前，与主亲近，然后与主结连交往。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路上，我们以为为主做一点事，做这个做那个，那么做多一点，然后为主办多一点的活动，那么这个应该是主很喜欢。那主并不是不喜欢这个，但是这个不是他最喜欢的，不是最喜欢的。就好像马大在厨房里面为主耶稣煮一顿很好的一顿饭，你觉得主耶稣喜不喜欢呢？主耶稣不会骂他，主耶稣会接受他，但是主耶稣也会好像对马大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大家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句话哈？人在江湖，然后呢，身不由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很多时候啊，在教会牧养的时候，请人侍奉啊，请人做什么事啊，他们都说很忙啊。那我说，真的需要那么忙吗？他们这个就是典型的回答。哎呀，赖牧师，你不知道了，人在江湖啊。你们是不是都在江湖啊？是不是啊？是，大家都在江湖啊。但是是不是身不由己啊？不一定哎。好，我先跟你讨论，现在大家来讨论圣经的那个真理啊。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相信我们中间大家都是信了主了吧？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有没有慕道友？没有哈。我们大家都在基督里，是不是都做了新造的人？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对哈。当你说人在江湖的时候，你要先想一想，应该是人在基督。人先在基督里，然后基督再把你放在江湖里，你觉得这个次序对还是不对？对吧？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现在被主放到江湖里，那你是先在基督后在江湖。所以当你说人在江湖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讲得那么快。人在，哎，应该是讲人在基督，身不由己。大家一起说，好，来，人在基督，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由谁啊？由基督。其实如果你注意，这里有一个 keyword， 这个 keyword 是什么呢？选择。选择。你猜玛利亚会不会有压力呢？姐姐在那边忙，她自己坐在那边，这个是不是她的选择？是不是她的选择？是。我相信玛利亚哦，还没有跟耶稣谈话，还没有进前来的时候，她一定在那边啊，一直用眼神啊来去叫他过来，过来，过来。玛利亚呢？就当着看不到，然后现在默祷天上的神。所以马大没办法了，所以就跑到耶稣的面前了。我看如果他有办法，他也不会跑来这个麻烦耶稣的。玛利亚有没有压力呢？玛利亚有压力。 但是他不管，他选择，他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外面的压力来，他无动于衷。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外面的压力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也不好。不好是什么呢？很可能我讲的不一定能够完全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好的是什么呢？好的是，因为我现在是把一个原则告诉大家，无论你在什么的情况底下，这个原则都可以用，不过需要你自己来调一下才来去试。当你在工作里面忙，当你在世界在江湖里面打滚的时候，我希望你记得，你是先在基督里，你先是一个基督徒。你要讨好谁，你就要先讨好耶稣。我在海外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我很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期考，我就带着考卷进那个课堂，然后我就发考卷给所有的同学。那有一个同学呢，他收到考卷了以后，他就在那边唉，然后又唉，很多声了，而且声音蛮大的，他不是好像不是给自己听了，好像给所有的人听。那我自己想，你一定没有好好读书了，我也没办法了，现在已经到最后了嘛，还能帮你什么呢？我就当着没听到，那么说两个小时以后大家写好考卷，就把它放在我的桌上，我两个小时以后会来收。我就走了，他们就写，我两个小时以后就进去。哎，那个唉的那个弟兄啊已经走了，考卷已经交了。然后最后有一个弟兄呢，他最后一个交的，然后都没有人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赖牧师啊，刚才你们听到那个弟兄在唉。我说有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一定是没有读书啊，现在叹息也我也没有办法了哈。他说也不尽然呢，他有读书啊，不过哈，他就选择性来读，他就以为啊，你一定会出某一些的题，所以呢，他就用了很多时间呢来去预备，然后不但预备打好，然后笔记做好，然后呢，也每一个同学就发一份，然后就说赖牧师这些题一定出的，你们好好读，我已经预备好了。那当他一看，有一些却不是他所预备的，是他没有预备的。然后现在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唉。那为什么那么大声呢？我自己在猜啊，他是告诉所有收到他的那个讲义的那些的同学，也照着他的建议来去预备的同学，而今天落得好像他同样的如此下场的同学，他这个嗨哈，我相信就说各位乡亲父老啊，抱歉抱歉，要不然嗨那么大声做什么？你们从台湾来的，从中国来的，我不知道哈。台湾来的，我相信读书啊，一定要过好多关的哈，什么什么联考啊，什么考啊哈。我们香港长大的也是很多的考试，我真的觉得那些的考试哈，实在是非人的考试。你一天有48个小时也读不完的，都读不完的。你们从台湾来的，是不是这样的？是啊，怎么读都读不完的。 那你一定有时候就要选的，有时候幸运一点，你选中了，哇，好高兴；如果选不中了，就怎么样？就倒霉了。弟兄姐妹，将来啊，在天上，我们都要有一个大考。你猜那个时候会出什么考题呢？你猜，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要交账的时候，你猜主耶稣哪一些的题目他一定会出的呢？我自己在想啊，我想来想去，有一题我觉得他一定出的，我现在就静静地告诉你，一定出的是什么呢？你爱我吗？你爱不爱我？一定出的。我不是自己猜的，我是根据圣经的。圣经主耶稣有一次，他有人问他诫命哪一条最大，他说爱神然后爱人，就是律法的总纲，把所有旧约的律法包括在一起，就是爱，爱神爱人。然后主耶稣在最后复活了以后，他对彼得问了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好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爱是最大，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哥罗西书第三章说，爱是联络全德的。最大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启示录第二章讲到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这个教会很好，他们劳碌，他们侍奉，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们知道谁是传异教的，他就可以把他们分辨出来，所以他们的侍奉勤奋拿 A， 他们的神学思想拿 A， 好几科他们都拿 A， 但是有一科他拿 F， 是哪一个？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那你说那么将功补过嘛，啊，那把前面的那个就拉过来，那么补这个就好了吗？诶，你如果注意耶稣说什么，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开。教会就是灯台啊，把灯台挪开，那还成教会吗？还成教会吗？不成教会了。意思是说有名无实了。所以哦，前面拿 A 的不能补后面这个拿 F 的，这个拿 F 的是最重要的，这个不及格全盘都不及格。所以你现在能够接纳我的分析吗？将来主在主的面前，我相信他不会问你拿了几个博士学位，那这个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他也不会问你你有没有学希伯来文学希腊文，不会。这个好不好，这个好不是最重要的好。他也不会问你你在教会里面有几个侍奉，你戴了几顶帽子，他也不会问。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那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侍奉不重要，乃是这个不是最重要。他第一个问题要问你，你爱我吗？现在你们 convince 了吗？我觉得将来这个问题一定问。如果主不问，我会在你的旁边来喊给你听。但是我恐怕到时候叹气的唉的那个不是我，而是你。为什么？ 很可能你在那个时候你想到，哎呀，赖牧师那个在我们的退休会里面已经讲了，为什么我不好好预备呢？那今天到如此下场，炉火眺望是什么呢？找到你人生重要主要的优先次序。我知道大家都忙，为着谋生，为着生存，但是是真的值得你那么忙吗？真的值得你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放了吗？你知道当一个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最向往的是什么呢？我知道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不过我看了很多，我们做牧师看了很多临终的，他们最向往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家人，他所亲爱的人能够围在他的身边。他不会说，哎呀，那一笔的生意为什么如果能够多赚一点就好了，他不会想这个。他也不会想，哎呀，如果我能够再勤奋一点，那就可以拿多一个学位。他也不会谈这个。他会最向往的就是一种爱的关系。如果我们要面对那一位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要跟他在一起的，我相信你也会向往到底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就是这个问题啊，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点的时间，大概半分钟，然后半分钟的以后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这个时间是大家，谢谢主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来到这个退休会，就是要我们来找到人生的最大的那块石头。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从马大玛利亚的这个故事，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我们再一次知道主你的心意。主，你要我们跟您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以后，我们能够调整我们人生的次序。主啊，我们的忙到底是为什么？为谁忙？我们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求主你指示我们的方向，求主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领受主你而来的挑战提醒。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有几本书介绍。